今天是诗篇92篇，诗篇92篇，这篇颂赞之诗，颂赞之诗是称颂耶和华为美善，称颂神就是称颂神，称颂神是美善的，它也是安息日的诗歌，就是每逢到安息日的时候一定要唱这个诗歌，要唱这个诗歌。1节到5节昼夜传扬耶和华的救恩，昼夜传扬耶和华的救恩。6到9是说恶人发旺如草，然后10节到15节这一段是讲到义人被高举发旺，要结果子，发旺像棕树也像香柏树，后面很多的告诉我们发旺，所以说义人要发旺被高举，能够多多结果子。我们现在就看一下1节到5节，1节到5节这一段，一直到五节为止，这段完全是歌唱，我们要赞美，要歌唱。你怎么赞美歌唱呢？昼夜传扬神的救恩。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代，各士班有4000人，就是利未人呢，有4000专门就是被选作是在歌诗班里连唱带弹，所以有几个班，大卫非常看重诗歌班的工作，所以说非常兴旺，在大卫的时代特别的兴旺。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说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我们要歌颂什么？歌颂我们的主，歌颂他至高者的名，他的名是自由永有的名，是不改变的名，是荣耀的名，是尊贵的名，所以我们要称谢，要歌颂至高者的名。那怎么歌颂呢？用十弦的乐器和瑟，还有用琴来弹奏，来弹出优雅的声音。那你怎么弹呢？那就是昼夜，昼夜侍奉。所以在歌诗班里是白天黑夜都有人，昼夜24小时不停的有人在赞美，在歌颂。所以赞美的班次是在大卫时代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这里告诉早晨要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也要传扬你的心事，白天黑夜都要赞美。在这个诗篇的42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的第42篇那里也提到，无论是早晨是晚上是白天是黑夜，都要歌颂赞美神。第42篇的第8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白昼白天黑夜都要歌颂赞美，要歌颂神，黑夜也要有人专门是上夜班，要歌颂，歌颂祷告传扬赐生命的神。所以说这是主的工作，这也是侍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为美事，这件事是一件美事，是美善的事。所以学音乐学诗歌实在是很宝贵很要紧，因为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为什么要歌颂呢？因为神的作为太奇妙了，太多的作为，你手的工作叫我欢喜，是不是？所以我们歌唱什么？歌唱神的作为，神的奇事， 神在法老的时代，啊，神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代，啊，神在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的时代，在各个时期都有太多的奇事奇迹，神的作为要赞美，就是要赞美，要歌颂，要赞美，歌颂他，要赞美他。还有第五节，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那就是神的工作是包括各个方面，都是神的作为。你就拿法老来讲，法老这么厉害，这么了不起，死也不放，最后放了又后悔，要追，持续的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看看神行了多么大的奇事。耶和华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法老王以后不再看见了，没有了，那怎么可能呢？啊，法老这么厉害都追上来了，结果神行的奇事。当耶和华从天上观看法老的军队，法老的车轮呢，在地上走，神观看一下，他就轮子都脱落了。你说厉害不厉害？轮子都脱落了，吓得不得了了。所以胆子也大，你们下去，我也下去，你下去吧。神伸手让这个红海分开，红海就裂开了，以色列那个走干地过去。这是一个作为，这就是奇妙的作为，这是多么大的奇妙作为。但是呢，以色列这个法老追上来了，也跟着要下去了，结果以色列水分开以后，以色列走干地全部过去了。法老一看，哎呀太好了，我快点啊，马上也就追上去了。追上去了是下去了，但是神让摩西再一伸手，结果呢这个水就又什么又合并了。结果呢，法老的军队，法老特选的兵，法老的军队，法老的兵，法老的一切全部葬身在红海里面。你说这不是奇事吗？这神行的奇事啊，就让法老军队葬身在红海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神就这么做了。所以海水就能够什么呀，在合并，你躲都躲不了，你逃也逃不过去了。结果呢，而且轮子也都坏了，车轮都往哪儿去了，都跑掉了。所以法老的军队真正叫葬身在大海里，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是所以以色列要歌颂神，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神，耶和华行了大事，他们感恩的不尽，赞美的不尽，要好好的感恩。所以在红海边他们感恩赞美，不但是摩西感恩赞美，米利暗也赞美感恩，大大的感恩，击鼓跳舞的来歌唱赞美神，称赞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作为。所以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深到什么程度？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这就是在以赛亚书第28章末了告诉我，神的谋略奇妙啊，他的智慧广大呀，包括各个方面呢、啊。结果这就是整个的完了，所以这就是看见是神的心思是极其深，这是神的作为，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欺瞒不得的。你法老军队你要追，你就能追上了，你追上一辆你都葬在红海里。所以这些让我们认识神，歌唱神，赞美神，目的是让以色列百姓更加的认识神，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奇妙。出来人不晓得，域外人也不明白，恶人呢茂盛像草一样。下面就讲的恶人呢，你看他茂盛啊，一时也茂盛啊，你看哈曼一时也挺茂盛的，哈曼的很了不起啊，这个众多的儿女啊，啊又是这么多的财宝啊，以色列还专请我呀，觉得了不起啊，一时是很茂盛，但是最茂盛的时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这里就说了，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的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哈曼连自己也想不到，他怎么会想到呢？他连夜赶着给莫迪改制作一个木匠，连夜赶的造好了，造好了一早起来就去找王，去见王，见王啊说莫迪改的坏话，叫莫迪改就挂上，可能吗？就在这个时候王叫他进来，正思想要有个人来 帮我出出主意呢。所以正是他要觉得自己最了不起的时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哈曼想都想不到他灭亡的时候就在眼前，就在眼前。所以说他们正发旺的时候，就是他要灭亡直到永远。所以神是何等的奇妙，这就告诉我们要认识神，要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神是极慢不得的。唯有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神是至高的，再没有比神高。所以我们要认识神，那么你就更加的知道摩迪改他能够成为一个宰相，能够升高，一点不是他自己的力量，一点也不是他自己是回路了，是活跃了，什么都没有。他就老老实实的天天坐在城门口，他做什么什么没做。他看见有人要害王了，他举报，举报了也没有给他在奖赏，他就告诉以色列，以色列告诉王，结果这件事把这两个人就挂起来了，就做了这么点事情。他也没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到了时候，莫迪改救王有功这件事就翻出来了。怎么翻出来呢？神就叫这一个王夜间睡不着觉，你说奇妙吗？睡不着觉，你看什么？你看新闻，吃点东西，你去听音乐，不管做什么你都可以。但是竟然让他想起来看律法书，这律法书就翻出来，莫迪改救王有功，就这么一件事情。
历史
是不是？你说奇妙是不是？所以说，结果呢，就把这件事成功。怎么成功？还是借着哈曼。哈曼一提，那太好了，这个人就是谁，一定是我了，不是我是谁？救王有功嘛。他想到，他可不会想到莫迪改，竟然给他穿上，戴上王的冠。穿上王的衣服，骑着王的马，好好的溜一圈，是谁呀？就是莫迪改。他吓一跳，我想他一脸一惊，怎么会是莫迪改呢？你知道他是救王有功的，所以奇妙就在这里，想都想不到。所以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就在眼前，就在眼前。马上王就要请王后再次请他去吃饭，高高兴兴去了，是不是？就是要他灭亡。所以底下让我们看到，恶人一定灭亡，他行坏事，最后他不会有好结果的。莫迪改正正当当，老老实实，但是呢，你看他没有求，他也没有要，他也没有这个说一句话，没有说什么事情，但是感谢神，到了说他得到了最好的奖赏。所以耶和华呀，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这就是写诗的人亲自经历，也实实在在是这样。你是仇敌，你想做坏事，你作恶，你最后一定就是灭亡，你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做坏事的人最后就是这样。那底下呢讲到，你却高举了我的脚，这我的脚就是这个人呢。我们可以说拿大卫做比方，大卫就是得胜的脚，我的脚就到了时候就把你高举起来，好像野牛的脚。什么叫野牛的脚？我们知道约瑟在摩西的诗歌里提到了，约瑟的脚像野牛的脚，野牛脚是非常有力的，能够抵触万邦，万邦都能够抵触，能够触到人家，就这意思，把人都推翻的意思，就是野牛的脚。神把他高举，申命记33:17，神就把他高举起来，这个脚好有力啊，一直能够触到万邦，万邦都倒下来，神使他有能力。这个能力是野牛，像野牛一样，野牛的这脚一定是非常有能力的脚。所以你眼睛呢就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也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恶人呢、受罚。所以恶人一定受罚。我们要相信，最要紧的就是你究竟是义人还是恶人。你不遵守主的道，你当然就是恶人。你一天的想要害人，一天的想要高抬自己，一天的想要推翻别人，想要害他，而且把莫迪改的 本族人全部都灭掉。你说他野心大不大？很大的野心呢、啊。一个人他们还算小事，我要害了莫迪盖全族的人，我也得把他害了。结果神池能成功的，让他一年灸啊，结果才怎么着？哎，弄了个十二月，正是神准。十二月，你想啊，啊，多长时间呢、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可以有所准备，有所提醒，这是奇妙，这就奇妙的工作。所以说，最后就是什么？是哈马整个倒下来，哎，是以色列两个转，那个真正的转过来啊，那个转忧为喜，转危为乐。那个平安，而且呢，这个普尔日成了他们的普尔日了，他们蒙恩的日子，是他们蒙福的日子，每年都要纪念，所以这个快乐是何等的快乐！以斯帖记一个神子都没有，但是处处看见神帮助、神顾念、神亲自眷顾他的子民，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在苦难中、在黑暗当中能够得到拯救，得到拯救。所以这里。约瑟也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如同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不但是野牛的脚有力量，还有圣灵的能力。新油膏了的，是告诉你是圣灵，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是大有能力。你不要轻看，因为神说的，主耶稣怎么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能力大到什么程度啊？这能力能够使得普天下许多罪人都要悔改，是这么大的能力。所以说仇敌看见都要遭报，你的耳朵能亲眼亲耳听的亲眼看到仇敌遭报起来攻击你的恶人一定受罚。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义人恶人是多么大的区别。所以今天这一段里面就告诉你，也告诉我们恶人如何，也告诉你义人如何。下面就告诉你义人，十二节以后就是义人了。义人要发往向棕树，我们知道棕树是代表得胜的意思。圣殿里头很多地方需要棕树，基罗伯一些的装饰里面雕刻的有棕树，有棕树。所以这个棕树什么意思？棕树就是得胜。那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当时人们怎么样？手拿棕树枝，何塞纳何塞纳，称赞神，手拿棕树枝，因为这个棕树代表得胜，感谢主啊！义人呢、啊，靠神得胜，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啊，这个我小的时候最看的最多了，香柏树啊，在香山多极了，香的不得了，所以香柏树我们都拿那个枝子做枕头。做枕头，整个的枕头都是香的，香极了。就说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告诉你，这种就是能够发出香气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能够发出香气，发出香气来。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香气不是我们的，是因为你认识基督而有的这个香气，那你在各处都能显扬出来，能够显扬出来。那香气你是藏也藏不了，你是盖也盖不住，是不是？你里面发出香气，你说是不是？这个香气就自然流入的各地，能够发出香气的。所以这一位是能够发香气，巴不得我们个人都能够发出香气。我看那个香柏树啊，它是一个最好的建殿的材料，不错，但是它本身也香得不得了。宋博士他的棺木啊，就是我妈妈当时就是买的是香柏木的，香柏木，所以据说都多少年了，七十年以后，不是最近宋博士的坟墓不是搬到了福建去了，作者就是写他书的这个作者，他们亲眼看见这个香柏木一点都没有坏，一点都没坏，都七十年过去都没坏，香的不得了。那香柏木一直能发出香，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能够发出什么呀？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能够发出来，能够发出来。所以它生长在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非常的高、挺拔、坚固，所以是 建殿的好材料，不但发香气，而且是建殿的宝贵的材料。所以求主让我们做棕树，也让我们做香柏树。他形容这两样，一个是发旺，像棕树一样，棕树也是长得很高很大。这个香柏木是在黎巴嫩的山上长的，那更是了，这样的挺拔，这样的美好，专门就是做建殿的材料，能够发出香气来。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在哪里啊？在神的殿中栽。所以说栽在哪里很要紧，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在院子里，在神的殿中。所以这就说明这一个工人是住在神的殿里，他住在神的殿里，是一生一世不离开神的殿。所以说何等的宝贵，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也是在神的殿里，也在神的院里，不离开主，不离开神的殿，以至于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仍要结果子。这个要说说雅各，老雅各在年老的时候真是结果子，年老的时候他竟然能够神把他带到哪？带到埃及，在埃及他两次给法老祝贺，为他祝福，真是神给他这一生的年日里头能够这么样奇妙，让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也给他两个孙子祝福。所以雅各在年老的时候实在是发旺，那个多结果子，多多结果子，在年老的时候不衰败，那年老说那个荣耀神，在 年老说灵里是这么清楚。他给马拿西和以法莲要倒过来，他立以法莲为长子，约瑟怎么扭也扭不过来，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他在年老的时候都快死了的时候，他灵里还是这么清楚，他没有混乱神的旨意，因为这里有一个神的旨意在里头。约瑟是按的常规，那马拿西当然是长子了嘛，但是约瑟倒都倒不过来，雅各不随他，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就说明他灵里清楚，他灵里苏醒，他灵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满了枝江而长发青，里面不是枯干的，是满了枝江而长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神是他的意见，所以他灵里苏醒，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年老的说他为什么要去啊？年老了肯定不要动了，最好到老年不要动来动去。神说你去，我和你同去，他就去了，就去了埃及。所以不但他去，雅各带着全家都去了，70口人呢，全家都下埃及。而且神告诉他，神告诉他，你的子孙要在那里唱大壮大起来，然后还要回来，这些个他都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年老说不要糊涂，让我们知道主的恩典够用，而且知道主的恩典是能够叫你枝江那个长发青，不至于枯干。在哪里发青啊？在殿里就能够发青，在院里你不要离开，你就要结果子，果子是多多的。所以说神恩待他。所以说最后我们就结束这一章圣经，让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16到18。这个作者也是老年了，在老年的时候啊，你想想应该怎样，不丧胆，不灰心，不软弱，更加的要刚强。第4章16到18这一小段，16到18，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常常年纪老迈容易丧胆灰心，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他说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说说暂时的苦难，肉身的这个年老困倦疲乏，许多的不适当不适宜的地方，但是不过是至战至今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哪个好？神给你换来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过年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一小段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给一切年老的人，不要丧胆，不要灰心，不要软弱，不要看自己这眼前的一些个不适当，不是这个身体的衰弱等等，是自战自清。自战自清就是很小的事情，换来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来的是多么美好，所以说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要忍耐，常常有些人的痛苦不适合不适宜都有这样情况，所以我们要忍耐，要忍耐，不灰心，不丧胆，你看多好，不要丧胆，也不要灰心，自战自清，换来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所以今天的诗篇也是告诉我们，年老的时候你看他还要长青，还要发光呢，还要荣耀着呢，还要结果子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所以在底下我们，这是一章结束。